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再次向您问安，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胡老师要继续为我们讲旧约书卷中的诗篇，和我们谈弥赛亚。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发扬个人与天父上帝爱的关系，更希望节目内容能够丰富我们对神的信心。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今天在空中又与弟兄姐妹们一同相聚，分享神的话语。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耶稣你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主，你又是主啊教会的元首，我们这些蒙召的人称为主你的肢体，又称为教会的心腹。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应我们说，你看啊，你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你声音就开门，你要进到我们里面，你与我们，我们与你一同坐席直到永远。是的，主啊，我们迎接主你自己，不但是在今世我们接受你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宰，更求主你让我们在主你再来的时候同你在你的国度当中同掌王权直到永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在旧约当中，耶和华的救恩是很重要的一个母题，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诗篇当中，我们要研究弥赛亚的那个母题啊，拯救与心腹这个母题的时候啊，我们首先先看耶和华的救恩，看一下耶和华的救恩在旧约当中是如何的来表现出来。那这个字无论是在近东亚摩利亚、乌加利啊、拿巴提啊，古的亚拉巴文里面啊，有许多的人名都是用这个字主动简单或者是实义字干出现。希伯来文当中也有这种现象，比方说主动简单字干的以赛亚，这个名字就是先知以赛亚，就是用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或者是用使义字干的叫何西阿，使你得拯救，这个原来的意思。所以这个字的字根出现在旧约也相当多，有354次，我们不一一的把它列下来，名词跟动词总共是354次，那其中诗篇是136次，大先知书是81次，生命记事的历史75次，对，小先知书是21次，历代志士的历史16次，摩西五经12次。如果我们说以赛亚书单卷来计算的话，以赛亚书是名列前茅，那仅次于诗篇。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诗篇当中这个字字义研究，我们先看它出现的次数，动词总共77次，我把那个用在动词上面的这个拯救这个字经文念给大家听，大家可以抄下来。诗篇3篇7节，6篇4节，7篇1节10节，12篇1节5节，17篇7节，18篇2节3节，27节35节41节46节， 二十篇第六节第九节，二十二篇第二十一节，二十四篇第五节，二十五篇第五节，二十七篇第一节第九节，二十八篇第九节，三十一篇第二节十六节，三十三篇十六节，三十四篇第六节十八节，三十六篇第六节，三十七篇四十节，四十四篇第三节第六节第七节，五十篇第二十三节，五十一篇十二节，五十四篇第一节，五十五篇十六节，五十七篇第三节，五十九篇第二节，六十篇第五节，六十二篇第七节，六十五篇第五节，六十九篇第一节，十三节，三十五节，七十一篇第二节第三节，七十二篇第四节，十三节，七十六篇第九节，七十九篇第九节，八十篇第三节第七节第十九节，八十五篇第四节七节九节，八十六篇第二节十六节，九十五篇第一节，九十八篇第一节，一百零六篇第八节第十节第二十一节第四十七节，一百零七篇十三节十九节，一百零八篇第六节，一百零九篇二十六节三十一节，一百一十六篇第六节，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五节，一百一十九篇九十四节，一百一十七节，一百四十六节，一百三十二篇十六节，一百三十八篇第七节，一百四十五篇十九节。名词的部分呢，我们看是三三篇十七节，三十九节，三十八篇二十二节，四十篇十节，十六节，五十一篇十四节，六十篇十一节，七十一篇十五节，一百零八篇十二节，一百一十九篇四十一节八十一节，一百四十四篇第十节，一百四十六篇第三节。当然这个字眼啊，还跟其他的这个同义的这个字根呢，是在诗篇当中交互使用的。我们可以从那个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总共有几个字眼它是交互使用的，总共在诗篇当中还有其他的经文当中总共有九个字眼它是交互使用的。第一个救赎这个字，例如在诗篇一百零六篇第十节，他说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字眼啊。再来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十六节，六十章十六节，六十三章九节也有同样的一个用法啊。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字，救拔这个字啊，救拔这个字，像我们诗篇当中三十一篇第二节，当然历代志上十一章十四节，十六章三十五节，约伯记五章四节，诗篇第七篇第一节，三十三篇十六节，五十九篇第一节，七十一篇第二节，七十九篇第九节，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节，耶利米书四十二章十一节，都是跟救拔啊，拯救恩跟救拔连用啊。那三十一篇这个地方的经文，我们举个例子，第二节说：“求你侧耳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这边的救我，第一个救我，快快救我的，就是救拔的意思。那还有答应，答应这个字眼，那我们出现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它跟救恩同时连用，一起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第三十九节，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四十二节，诗篇十八篇四十一节，二十篇第六节第九节，二十二篇二十一节，六十篇第五节，六十五篇第五节，六十九篇十四节，一百零八篇第七节，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第七节，西番雅书三章十九节，撒加利亚书十章第六节。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诗篇第六十篇第五节，说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你看这个地方应允跟拯救是连用的。还有救助帮助， 这个字眼儿就多了，生命记跟那个救恩连在一起的。生命记33:29，约书亚记10:6，约伯记26:2，诗篇37:40，79:9，109:26，以赛亚书63。那跟名词的连用，名词拯救连用，诗篇22:19，27:9，35:2，38:22，40:13，17，44:26，46:1，60:11，63:7，70:1，12，94:17，108:12。那我们其中看这个79:9这个地方，79:9，我们举个例子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有跟保守这个字连用，这个在撒母耳记下23:5，10篇呢86篇2，116篇6，我们其中看86篇的2，说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这个就是保守这个字，那也跟逃脱这个字连用哈。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49:25。那我们看经文，举个例子，49:25，这边怎么说呢？说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解救逃脱，都有同样的这个配对，这个对仗的出现。还有保释，好像从监狱里保释出来，诗篇31:25，44:36，7:26，以赛亚书35:410，51:5-11，我们其中看诗篇31篇，我们看2，求你侧耳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这边特别提到，那我们看5，也是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保释这个字，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还有跟解脱这个字也连在一起，这个诗篇6:4，60:5，108:6，60:5，我们举个例子，60:5这边说，求你应允我，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这个地方的得救就是解脱的意思。然后还有逃逸，另外一个字，诗篇18:2，37:40跟71:2，我们看71:2这个地方，好，刚才也读过，说求你凭你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所以这边的所谓的这个凭你的公义搭救我，这个搭救就是让我能够得以逃脱。所以归纳以上的经文呢、如果按照语义学的这个范围，拯救的这个使义强调之感跟这个救拔跟帮助意义最相近，总共出现203次跟137次。如果以救赎论的经文文脉，以法庭的角度，好像一个法官在审判的那个角度来观看的话，所以他这个字的这个语义的亲疏跟哪一个字最亲，跟哪一个字的意义比较远一点呢？应该按照他的这个亲疏跟这个远近，依次是赎罪救赎113次，那保释、审判、辩论、公义这样子次序排下去。所以在旧约当中，这个字的字干有关于名词套语，这些成语有哪一些呢？像以赛亚书12:3说是救恩的泉源，诗篇95:1说拯救我们的磐石，诗篇18:35说你救恩的盾牌，那诗篇51:12说你救恩之乐，这些字眼连在一起。这个字根原本在阿拉伯文里面字义有把东西把它弄宽，使东西充足，与 狭窄被限制而让人受危难，这个是相反意义的相反。所以当危难来临的时候，寻得安全的过程称为拯救。旧约当中危难的种类有临到国家和个人的军友，包括敌人、天灾，比方说瘟疫、饥荒、干旱，还有疾病，出现在神学上或者生活性的两种用法。我们来看真正的这个救恩啊，其实是以时空划分实情语义是不对的，是应该真正的救恩是有神赦罪和改变人的性格，甚至于改变人所居住环境，这个全部涵盖在里面的。神的救恩是临到我们的身心灵的。新约也是如此，我们看一段新约的经文，也是保罗这个在提摩太书信当中特别提到，提摩太后书里面第四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多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的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你看到真正的救恩啊，不但是救我们身体发肤免受灾殃，也让我们的身心灵得蒙拯救，在现世甚至于在来世的永存的国度当中一同与基督作王，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事情，在圣经当中有一致性的看法。第二个地方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到心腹，就是指教会。那圣经当中旧约夫妇之道我们要提一提，这是第二大点当中我们看圣经里的夫妇之道。在圣经当中，丈夫和妻子是人伦当中最亲密也是第一个关系，这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所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人类当中第一个关系也是最亲密的关系。丈夫在旧约的这个用法很广泛，它可以翻译成每一个人，像创世纪第十章第五节、利未记十五章第五节，这个字最普遍的用法是指丈夫，首次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啊。这个地方可以把翻译成称她为妻子，因为她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这个男人就是丈夫身上取出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从这处的经文显示出神创造男女建立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为相互对等，彼此分享地位与本质的对象，而且夫妇要一生持守婚约，从一而终，就如同亲子血缘般的持久。丈夫不可以离弃妻子，五经当中摩西说，虽然允准在妻子不贞洁的情况之下可以休妻，这是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记载，但是此举啊却不为神所鼓励，这耶利米书三章一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六节都讲了。夫妇的关系在圣经当中也用于形容神与选民间的天人关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六节到二十节。尤其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特别讲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才准你们休妻的。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婚约是神和他子民永世不渝的确据。在第二章十六节到二十节这边说，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斯，就是我父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民与田野的走兽和坑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我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必以 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甚至于选民被盗逆人纵情淫乱，在耶利米书第三章一到五节，以西结书十六章整章当中，濒临被掳亡国的管教之际啊，神仍不忘记与选民之约。在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第五节说，以色列的圣者和犹大却没有被他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虽然其境在以色列圣者面前充满罪疚。所以其中这个没有丢弃这个字，没有被耶和华丢弃，原来的文字可以翻译成不丢弃，或者是不寡居，不使他寡居。那整个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的神在任何情况底下，纵然圣民抛弃天人之约，他也绝不会无情无义恶意抛弃圣民，使之如孤儿寡妇一般。再看妻子这个字，在旧约称呼可以翻成女人或者妻子。那创世纪第二章十八到二十四节当中得知，妻子为丈夫的帮手。这个帮手这个字啊，不是贬低身份的用语，神也常常被称为帮手，像出埃及记十八章第四节，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七节，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十二节，诗篇二十篇第二节，四十六篇第一节，都是称神为帮手。那基本上是描述供应男人因孤独不安和不安全因而生命欠缺的那一位，是满足那个男人的欠缺，因为那人独居不好嘛，能做男人独自做不到的事。再者，妻子也是为丈夫的配偶。配偶这个意思呢，是指女人有男人相对互补的本质，也就是说，不仅一切在男人受造时所承受的身体、社会的本质和灵性上的，女人也都拥有，而且怎么样，相互对称，照镜子一样。因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造男造女，这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所做的。但女人这个一相对的不同于男人啊，两性之间能以互通有无，彼此帮补，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亲密和谐，一同的共同生活。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男人不高于女人，女人也不怎么小于男人啊，彼此成为配偶，成为帮助。圣经对贤妻的评价很高，是以恩慈和无价为典范，箴言十一章十六节，三十一章第十节。而有美貌没有见识的妇女却为人诟病，是在箴言十一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行淫的妇女或妓女更是严加谴责，箴言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苟合的男人必遭严惩，甚至于灵里面堕落，生命记二十二章第二十二节，箴言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九节都是这样记载。所以得着贤妻是得着祝福的源头，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和尊荣，箴言十二章第四节，也是主所赐下的，箴言十九章十四节。而子孙满堂是妻子蒙福的象征，诗篇第一百二十八篇第三节。其实神已经为人类男人和女人预备属灵的能力和共同扶持的特质，以便于服侍他，并且遵守他的话语，成为人的天职，以致夫妇二人能够存活并享受他创造的丰富。人类具有属灵的能力、道德的责任，彼此扶持，虽有罪的缺陷，毕竟神如此计划的生命，也就是现今人类的本质和责任，我们必须要接受救恩才能够完全。但是在救恩的路上，夫妻之间应该相互扶持来奔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所以在圣经当中，新约当中也是如此提的。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特别谈到丈夫跟妻子之间要彼此的扶持，首先想到的以弗所书第四章。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里面也特别说夫妻之间要一同承受生命的恩的。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里面特别说到什么，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我们一同承受生命的恩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三大点，弥赛亚的拯救与心腹。我们看两篇的诗篇，首先先看诗篇第四十篇，我们要读一下诗篇第四十篇，我们熟悉一下那个经文，总共十七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他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偏向虚假之辈，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申诉。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保佑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神啊，求你不要单言。感谢主。我们来看看诗篇第四十篇当中，我们总共有三点要来看的。那本篇是由一到十一节描述因为神拯救而发出的赞美，还有另外一部分呢是十一节到十七节因仇敌猖狂求神速速拯救而做的这个哀歌，这个两个部分组成的。第二点，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本篇的第六节，这个也是我们要讨论的部分。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这个是四十篇当中的第六节，四十篇当中第六节所记载的。除了这一节是点出五经和撒母耳记，这个是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还有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这边特别是讲到说听命胜于献祭啊，就是撒母耳责备扫罗王的。其他的诗歌智慧书也常出现这一类的意思的经文，比方说诗篇五十篇第八节、十四节，有五十一篇十六节、六十九篇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箴言十五章第八节、二十一章第三节，还有多处的先知。先知书也承传这样子的信息啊，比方说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八节，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何西阿书六章六节啊，神喜悦的是什么？神喜悦的是良善，不喜悦这个人的献祭。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一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六到八节。但是这个文脉当中不仅仅是呼应古典，而有承先启后之妙，那也让我们看出他第七节当中引出了这个弥赛亚的预言。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记载。所以第三点，第 第六节到第七节真正的争论是在74译本的翻译当中，那希伯来书当中引用的就是74译本的经文，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到七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你是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记载啊。显然在原文的经文当中啊，其实是一本做了若干意义上的调整，比方说像第六节说你已开通我的耳朵啊，就没有出现在这个其实是一本的译文当中。那照其实是一本的这个秩序啊，似乎是以曾给我预备的身体来代替那个耳朵的部分，身体来代替。那其实是一本的下半句加增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啊，原文当中的第七节的没有，所以呢真正的意思在这边解释就是说，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啊，是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的这个翻译啊，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呢是上文的这个文意的这个延伸啊，就是说这个你已经开通了耳朵，其实一本把它的翻译成说是你预备了身体好叫我照你的旨意行，你让我的身体力行啊，能够行你的旨意，用你已经开动我耳朵这句话把它做延伸。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四十篇当中有一些疑难的部分了。接下来我们看四十五篇，四十五篇谈到这个心腹的部分，心腹的部分这一篇篇幅比较长，篇幅比较长，这个十七节我快快的把它，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我您可畏的是，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底下就是什么？底下就是王的婚礼啊，心腹的这个纪念啊。所以我们这个，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本篇诗篇单单是庆贺大卫或者是所罗门皇家的婚礼的祝歌，但是从诗篇当中不难发觉有五点，这位君王是神性的统治者，就是四十五篇第六节里面知道的。诗篇中即用这个呼格说，神啊，是指明所占领的君王，就是神自己。第二点，这位君王统治是永远的国度，四十五篇第六节也可以让我们看出来，就是神借先知拿单预言大卫后裔要永远做王的，撒母耳记下这个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啊。这位君王是神喜悦的，第三点啊，这位君王是神喜悦的受膏者，是用神用喜乐油所膏抹的啊。这第七节里面说，也是那一位已经降临主耶稣受过的父神圣灵喜乐油膏抹的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耶稣受圣灵的恩膏。第四点，这位君王是公义的新郎，他以正直公义掌权啊，这是第六节第七节里面所说的。至于这位皇家的心腹啊，则如君尊的祭司装扮，他的装扮就像祭司一样装扮，这也很特别的啊，因为一般人不可能这个结婚的时候用祭司的装扮。那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跟诗篇第四十五篇第九节那个装扮是一样的，祭司是受膏抹的，然后离开本族父家，专一听从他的主，第十节里面讲，那实际上是预言新约中的教会，这一点都不差的。所以我们不必怀疑说这个是什么大卫的结婚典礼啊，或者是所罗门的结婚典礼，这个不是的，这就是预言那位心腹，那位与真正与我们的主联合的成为耶稣基督肢体的那一位。 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超乎我们众人之上，关乎我们众人之内，住在我们众人之内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将各样的这恩赐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彼此成全，建立基督的身体，以至于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我们伏伏在你面前向你祈求，使我们能够有能力有权柄。主啊，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着你联络得合适，建立荣美的教会。主啊，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此侍奉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愿上帝赐福给他。
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坚固信心。是的，当黑暗临到我们的时候，爱我们的神会越多地显现他自己，让他那亲密的爱、荣耀和能力照亮我们的黑暗。现代基督徒背负着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大家都必须清楚这一点，您说是吗？接下来，杰心献上我们对无名传道者的敬佩与爱戴，请您听一下这首歌。
你叫 你在祷告中坚持爱我，你在祷告中吐出破口，你眼泪为人在救，是怜悯大过审判。要把耶稣基督的死，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发动在别人的身上，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发动在别人的身上。
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